第十一章，评估圣经课程教材。在评估圣经课程教材时，很容易落入表面功夫。漂亮的图片、看似意义深远的教材，以及具时效性的应用，常常成为我们选择基督教出版品的标准，选择圣经故事书或是宗教课程教材时，选择标准是重要的，但这些标准并不是我们要孩子学习的最主要内容。借着信心，在基督里的救恩这个好消息，才是最重要的信息。教师该如何判断宗教课程教材呢？是否觉得难以决定什么样的教材是有圣经根据的呢？而什么样的教材又没有圣经根据呢？你觉得自己有资格做这样的判断吗？其实你是有资格的，因为不论在基督教学校或在教会主日学教导孩子神的话语，甚至是在家里教导自己的孩子，你都具备判断和选择的资格。为了帮助你方便记忆选择教材的原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当你在评估这些宗教教材时，需要记得回答这四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帮助你评鉴教材。在评鉴教材时，要注意的是，并非要找出因作者或是编辑疏忽而造成的错误陈述，而是注意出版者采用的不同编写步骤和思想。有些教材明显拙劣地误用并错解圣经，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不过这些错误和遗漏通常不易察觉。问题一，教材是否有福音的宣告？这个答案似乎非常明显，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故意购买没有包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在内的圣经故事或圣经课程教材。不过就算这些教材提到了耶稣，很多教材还是缺乏正确宣告福音的内容。以下的圣经经文可以是帮助你察觉教材中是否已省略或是歪曲福音的关键。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圣经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亚当夏娃犯罪后，他们活在咒诅之下，神就赐下他的救恩应许，救主必会救赎他们，这是救主的第一个应许。和这个福音应许同样重要且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圣经故事和课程教材提及创世纪第三章时，常常省略这个福音应许。很多教材都将人类受试探、犯罪、借口和罪的结果包括在内，但是对于神应许赐给犯罪始祖一位救主却只字未提。创世纪六章八节，圣经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挪亚的时代，人在世上多了起来，除了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外，所有的人都离弃了神，并且离弃神借着将要来临的救赎主所赐下的赦免和救恩应许。是什么使挪亚和其他的人不同呢？挪亚其实和所有人一样，也是个罪人，并应得神的震怒与惩罚。他和他的家人其实也不配从洪水中被赦免， 但是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在他的恩典里赦免了他们。当神将他的话语显示给他们时，他们就相信了。若是省略或是除去，唯有借着神的恩典，挪亚和他的家人才能信实地对待神，并被拯救这个真理。这样很容易引导人下这样的结论，说挪亚和他的家人是好人，其余的人都是坏人。这样的结论也导致了一种印象，神赦免这些信徒是因为他们所过的生活。然而真理却是神拣选他们，使他们重生，并赦免他们，这一切全部是神的恩典，借着从完全的灭绝中拯救人类，并借着从洪水中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这一切都说明了神一直持守他的应许，为的是赐下一位救主。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圣经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圣经中有许多有关亚伯拉罕的有趣故事，但是要了解这些故事，有一个重要关键，那就是主对亚伯拉罕所承诺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他们要承继应许之地。神对亚伯拉罕所有应许的中心，其实就在神的话中。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此地上的万族借着亚伯拉罕最重要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当读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时，请寻找这个要节。在圣经中虽然有许多地方提及亚伯拉罕的好处，但若不是因他是救主的使者，亚伯拉罕的故事就不具福音内容了。在评估基督教圣经课程时，其中一个是浪子的比喻。我以为在设计课程的人一定会教导神借着他爱子对罪人展现的无条件的爱，但是我错了。虽然作者提到了神的赦免，也使用恩典和怜悯的字眼，可是对于耶稣借自己完全的生命并无辜的为罪人死，以赚取神赦免的恩典，只字未提。作为耶稣基督福音教师，在预备每一圣经课程时，必须问自己，有没有对学生宣讲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呢？我们很容易将圣经故事着重在某一个点上，却忘记最重要的一点，并且是必要的一点。请记住，只有福音能滋长真基督徒的信心。问题二，教材是否正确的使用律法？神律法的箭头指向我们，并宣称你们是有罪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对基督徒敏感的良心而言，律法总是不断提醒我们的罪。我们越多研读神的律法，就越熟悉神对我们生活要求的旨意，同时也越清楚知道自己是罪人，且应得他的震怒与惩罚。我们需要不断提醒孩子，他们的不顺服就是反抗神的罪。我们很容易只是讨论罪的一般性，却未能使用罪 来唤醒孩子内心的自义。当我评估某个基督教出版社出版的每季圣经课程教材时，并没有发现其中任何提醒孩子的罪的内容。作者提到了圣经中许多人犯的罪，却没有提及孩子的罪，也没有提醒他们需要神在救主里的恩典的迫切。孩子重复听到神爱你，神关心你，神看顾你，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除非他们知道自己本性是罪恶的，他们的心不会被恩典和荣耀主的喜乐所充满。如同耶稣自己说的，人若不是病了，就不会渴望医生的医治。罪和恩典是圣经的主题。当教导学生神话语的蒙福真理时，要记得我们的罪和神的恩典是最重要的。对基督徒而言，律法还有一个目的，律法引导我们过神喜悦的生活。因为罪的本性，我们常常不清楚什么能取悦神，什么不能取悦神。如果要正确教导孩子是非对错，我们需要听到的是神的律法，特别是十诫。马丁路德的教义小问答中概述了十诫的意义，并以圣经经文为基础解释其意义。一般圣经教材很少提到十诫，只笼统地提及爱神爱他人。也许教材中有爱神和爱他人的例子，但是这样的例子往往有两方面的欠缺。第一，课程中没有清楚说明根据神的诫命，我们对神和他人的爱是神的神圣旨意。第二，是最常被省略的一点，就是没有提到神在基督里的爱和怜悯才是引导孩子过敬虔生活的动机。如果确知神要我们如何了解并且使用他的律法，如同镜子和指南，就能够正确评估基督教圣经课程教材了。问题三，教材是否过度修饰经文呢？所有圣经教材的编写必须符合孩子的理解程度。例如，中学生应该能从可靠的圣经翻译本研读一段经文，并加以理解。然而，三或四岁的孩子就要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述说圣经故事了。这意味解释经文时需留意使用的字句，或加入一些字句以帮助孩子明白圣经的故事。那么什么是过度修饰经文呢？过度修饰的意思是在故事中加入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是经文所没有的，也没有任何其他经文可以支援这些想法。下面所举的例子是从一本相当吸引孩子的圣经故事书中找出来的，正好说明以上说的重点。亚伯在祭坛上献上一只肥羊，是羊群中最好的。坛下焚烧的火焰高涨，滴下的油脂噼啪的响。亚伯知道他所献上的礼物是蒙神喜悦的。接着，该隐将他从地里收成的成果、谷物和绿色植物献给神，尽管他跪在那儿，却没有耐心地等候神接纳他的礼物。接着一阵弥漫的烟， 熄灭了坛下的火。当他看见神看中亚伯的供物而不是自己的时候，该隐硬着心肠对抗他的兄弟。相同的故事在一本老旧的圣经历史书中，艺术家的画作也给人相同的错误印象。亚伯献祭的火焰向天高涨，该隐的则接近地面。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该隐如何知道他所献的祭不被神悦纳，然而从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4节，我们知道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如果圣经其他的地方有说明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就应该使用这些经文帮助孩子学习这个故事。但是沉溺于推测和错误的假象，或只是想要使圣经故事变得更有趣，其实就是在真实中加入虚构的情节。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记得这些附加的情节，却惊讶地发现在圣经中找不到这些情节。我们应该留意圣经的劝诫，在《生命记》4章第2节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当正确解释经文时，不可在神的话中有所加添。当在神的话语中加入自己想法时，就是修饰、更改神的话语。问题四，教材中应用的部分是否适当？什么是适当的应用？这个回答端视所教导课程的真理而定，也就是说，要以圣经为基础，视其所教导的主题而定。应用应该以课程所强调的为基础，例如根据浪子的比喻所教导的真理为神为了耶稣的缘故白白地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应用方面就该讨论在孩子这个年纪一般会犯的罪，以及神如何借着他的儿子耶稣赦免这一切的罪。在一份圣经课程教材中，尽管他引用的浪子比喻具有以上所提的教学目标，神的爱和赦免，但在应用上却未能完全使用这个真理。相反的，这份教材指引教师们述说一个孩子不顺服父亲的虚构故事。这个虚构故事描述父亲借着给孩子双麒麟来表示他原谅孩子所犯的错，因为孩子已经承认错误并且说了对不起。这样的应用只会让孩子觉得，当我做错事后，只要我说声对不起，就会有好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圣经教导我们犯罪是要付上代价的，对于那些因自己所犯的罪而悔改的人也是如此。大卫王就是一个例子，只是表达在罪中的忧伤，或为罪本身忧伤，这样的忧愁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悔改。犹大也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遗憾，但是这样的遗憾并不是敬虔的忧愁，也不能引领他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得到赦免和救恩。通常应用着重于课程所强调的，注意教材是否常常集中在我们应该为神做什么，或我们应该如何表示 对神和对灵舍的爱，却忽略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我们要从一些教材里寻找对基督徒每日生活最有意义的应用。因着基督救赎的大功，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强调神的恩典，将会鼓励孩子靠着神的话语过成圣的基督徒生活。